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80期明慧修炼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美国大选的政协大战究竟有多激烈，长时间发正念另外空间所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0日。我是大陆大法弟子，是开着修的弟子。师父的大选经文发表后，看到海外大法弟子24小时接力发正念，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也参与了进来，每个人负责一个小时。我们学法小组负责凌晨12点到3点，而我负责凌晨2点到3点的这个时间段。美国大选的政协大战究竟有多严重？我把我这几天另外空间所见和大家交流一下。第一天，我刚静下来念完口诀，周身就喷射出数十个如拳头一样大的金色能量团，平均一秒钟喷射三次，一次喷出百十来个，强大的能量团砰砰地不断射出，很壮观。但以往发正念都是巨大的能量直接涵盖整个宇宙，以前从没有出现过这种能量团。20分钟之后，这些散布停留在各个空间的能量团突然集体引爆，金色的能量瞬间涵盖了整个宇宙，无所遗漏，毫无缝隙。场面之壮观是我前所未见的。这种壮观的场景持续了20分钟。第41分钟的时候，所有能量逐渐消失，我的思想散布在了整个宇宙，追找消灭着更为狡猾的邪恶。60分钟后，一切恢复平静，我睁开眼正好一小时。这期间我没有特意睁开眼看过时间，全是自身自然的状态。我的正念自动将一个小时分成了三份，这种情况从没有过。第二天，因为白天一直在忙，凌晨的时候已经很困了，本来有点担心发正念的状态。1点55分时我还昏昏欲睡，结果2点开始发正念，我的神智立刻就非常清醒了，与第一天状态一样。第一阶段喷射着能量团，第二阶段引爆，第三阶段搜找邪恶。只是第一天的最后阶段，我怀疑是自己的念散了，担心是不是精神不够集中，所以今天我就格外的警醒。但一进入42分钟，我的念依旧散了开。我警觉地沿着自己的念追查下去，发现正念正在追找渗透着很深很微观的那些邪恶因素，一张纸一个小物件上都有残存，甚至很多微观的肉眼看不到的物质上都被渗透了，而且邪恶非常狡猾，他们善变，善于伪装，他们时刻都在变化着自己的样子，伪装着自己。于是我的正念就逐一的排查，非常费劲，因为附着到食物上的邪恶很不容易被察觉。到60分钟的时候，一切再次恢复平静，可是我出来后却久久不能平静。说实话，我没有想到邪恶能猖獗到这个程度，他们的善变和狡猾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比我预期的要严重得多。我想办法通知了能通知到的同修，和同修交流了一下。因为只是我一个人天目所见，担心受个人层次影响干扰大家，所以我们几个商量后决定再试几天，如果天天如此，可以整理出来和大家交流。于是我连试了七天，这七天里几乎天天如此。我不用看时间，自身正念的变化自然而然，误差也就是上下三分钟左右。因为受个人层次的限制，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写出来，但我和同修们交流后，大家还是建议我把自己看到的总结出来，发到明慧网上，让大家都能意识到长时间为美国大选发正念的重要性。总结三点。第一，另外空间的邪恶渗透得非常严重，范围之广，深度之微观，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几乎无孔不入，很多大家想不到的东西上都有。面对这么严重的渗透， 大法弟子不起正的作用，是很难让人的这一面主动改变的。第二，另外空间的邪恶非常狡猾，可以说集所有邪恶的诡辩于一身，善变善于伪装，毫无底线的狡猾，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改变着自己的样子和存在形式，可以附着到一切可以附着的物体上。第三，为什么我第一阶段发的是能量团？我悟道是因为公自身很智能，知道这些邪恶善变，所以他先悄无声息地存在于他们附近，趁其不备突然引爆。虽然邪恶狡猾，但咱们的公却更智能。虽然情况严峻，但魔高一尺，道高万丈，邪恶有千变万化，也敌不过咱们强大的正念之场。大家一定要重视，大法弟子都是能力很大的，只不过很多同修是闭着修的，感受不到自己的强大，所以容易懈怠或者信心不足。我们在营救同修的时候，很多看起来一点功能和体感都没有的同修，在另外空间却是非常强大的，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每一位真修的弟子都是能力很强的，能看到只不过是状态不同而已。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度里度外。大陆大法弟子更应该重视为美国大选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0日。最近得知海外一直在组织很多大法弟子为美国大选24小时持续不停地发正念，虽然说都是个人行为，但是海外毕竟可以更直观去了解目前美国大选政协大战的实际情况，现在确实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候了。我觉得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更应该重视为美国大选发正念。在亚利桑那州议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退休上校菲尔·沃尔德隆提供了誓言证词，他作证说，来自中国、伊朗和贝尔格莱德的黑客从11月3日开始入侵了多米尼投票系统，并有可能对选举结果进行了修改，黑客直到11月9号才离开。多米尼公司购买了红杉投票系统，红杉资本的创始人是沈南鹏，沈南鹏是中共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创业投资基金专业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创新及策略发展顾问团成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份文件显示，在大选前一个月，2020年10月8日，多米尼母公司 Staple Street Capital 自瑞银证券获得了4亿美元，而瑞银证券 75% 的股份由中共政府掌控，其股权结构分别是北京国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发改委下属企业 33%、瑞银集团 24.99%、广东交通集团 14.01%、中国广电集团 14%、中粮集团 14%。 多米尼的红色背景已经不言而喻了。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除了直接在背后操控美国大选舞弊，其红色触角已经伸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大选夜过后，美国主流媒体、科技巨擘、社交媒体、大财团、华盛顿沼泽等都公开站到了大选舞弊的拜登一方，与中共深度勾兑的势力正倾尽全力阻止大选的真正获胜者川普连任。很多民众对这次大选的乱局感到震惊，共产主义红祸正在迅速吞噬整个美国社会。我觉得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更应该重视为美国大选发正念，因为如果说美国那里是目前政协大战的直观展现，那么真正支撑干扰川普总统连任的这些邪恶因素，最主要还是来自中国大陆。 无论是从这个空间还是另外空间都是一样的。我们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被安排在这里也是有使命的，就像孙悟空钻到妖精的肚子里。孙悟空在外面与妖精对打还比较费劲，但是孙悟空在妖精的肚子里稍微动一下，妖精就立马告饶。而我们现在大陆大法弟子就要去做这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做真相资料中负责锤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8日。2004年我从黑窝出来后，由于搬了新家，我所认识的同修的店铺也被改成了酒店，被迫和熟悉的同修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联系，所以我就在家里学法并调整了一段时间。2005年当地同修从明慧网上看到了一个外地同修写的关于我在劳教所受迫害的文章，当地熟悉的同修才找到了我。一，在做真相资料中修炼。那是当地的资料点缺人，我算是个合适的人选吧，也就开始了在资料点做真相资料。当时我主要负责当地的光盘运作，同修带我去了一趟买耗材的商场，介绍了一下商品价格，从此我就开始了独立的运作。从购买光盘开始，我都是买质量最好的光盘，那时我的心态很好，并没有怕心，只是觉得很神圣，好像早就该在这个位置上，为救度众生尽上自己的一份心意，所以没有遇到任何干扰。那时大陆的迫害形势还很邪恶，每逢过节时，买耗材的同修经常出事。尤其商家刚开始安装监控时，有位同修告诉我说，不能去买光盘了，他们装了监控，能看出来。当时我就说，商家安监控是防小偷的，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大法弟子是有师父看护的，而且做的是全宇宙最神圣的事，谁也不配迫害我。每到关键时刻，我觉得只要正念强，时时想到师父就在身边，还有护法神，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能坦然地面对一切，没有了怕的因素，怕心自然也就解体了。开始我只是刻光盘，后些年由于同修很忙，有新的光盘下来时，我也帮助下载，尤其是那时每年新真相光盘下来时，经常是半夜看到有后，我就马上下载，解压出镜像来，刻录出个盘样来，自己先观看一遍，觉得没有质量问题，才开始做母盘，分给需要的同修，而后开始大批量的制作，分给当地的发资料同修救度众生用，保质保量，不浪费同修的救众生的一分钱。那些年发光盘，我心态很好，感到轻松愉快，救人的效果很好。从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大法弟子做事的心态正，符合法，遇事正念强，师父其实都在身边保护，谁也不配迫害。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慈悲的师父也时时地点悟我，使我及时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不足。如果自己没有及时归正，师父也会借别的同修的嘴来敲醒我。记得有一次去学法，刚坐下，一位同修就劈头盖脸地对我一顿吼，一瞬间我真是懵了，不知如何好了。过了一会儿，同修才解释说，他要的是九瓶光盘，而我给他的是别的光盘，所以他生气地吼了我一顿。但实际上，是给他光盘的同修出的错，他把别的同修要的资料错拿给了他。我给光盘时，包装纸上都有同修的记号。虽说不是我的责任，但慈悲的师父也让我明白了，做资料的责任重大。 资料的选择对救度众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那段时间因为同修各自要的资料不同，酒瓶下来了，但同修并不愿意发。明明刻录机只能刻出酒瓶来，但有的同修还是执着发别的资料光盘。我悟到了也不好意思说，觉得人家资格老，所以就出现了同修棒喝我的一幕，让我悟出一个道理来，做资料也有轻重之分，也要修去不愿得罪人的虚荣心。当时我的刻录机不干活了，是我把资料的位置颠倒了，该多做的就该多做，以法为师。明慧网的资料是根据大法的进程推出的，但我悟到后，回家的路上自行车的速度像飞一样，一会儿就到家了。更神奇的是，到家搬出机器，插上电源，还没按开始的按钮，机器就神奇的运作了。而且打封面用的打印机本来提示废水满了需要清洗，这时也轻松的转动起来了，打出来的盘面竟和新机器做出来的一样漂亮清晰。从此后，我坚持该做的资料要多少做多少，不该做的我绝不迁就。不是明慧网的光盘，我坚决拒绝，哪怕得罪了同修，我也坚持原则。所以我做资料十几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了今天。谢谢师父十几年的慈悲加持看护。去年电影《为你而来》出来后，我马上下载并做出母盘，先自己看。当我看到演员同修逼真的演技，真实又感人的内容，还有两位佛在天上的对话，当时也许是触动了自己明白的那面吧，那真的是一边看一边发自内心的痛哭，恍惚回到了那个年代，触及人心呢，觉得太完美真实了。同修们对这个影片都评价很高，有个同修心境关没过好，赌气不修了，看完影片大哭了一场，又重新走入了修炼。二，学做酒瓶书。当时有位上班族的同修找到我，让我给他做酒瓶书，因他没有时间做。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我愿意做酒瓶，而且我有个私心在里面。事情是这样的，明慧网很早的时候出了一本新经文，当时是很珍贵的。有位同修就叫另一位同修给做一本，同修答应了，他又让他给我也做一本，但是同修并没有给我做，还当着我的面说他没有必要。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不明白我为什么就没有资格看师父的新经文，所以我就有了一个愿望，先学做酒瓶，熟练一下，打好基础，技术好了，我自己做师父的经文。我有了这个愿望，慈悲的师父看到我有了这颗做酒瓶的心，就通过同修找到我，让我投入到酒瓶书的制作中，多了一项救人的事，为救度众生尽微薄之力。经过技术同修的耐心指导，他们亲自到我家，手把手的不厌其烦的示范给我看，还帮我把做酒瓶该有的工具全买齐了，打车送到我家。同修付出了很多，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我也就义无反顾地开始了酒瓶书的制作。我做出来的酒瓶书质量很好，别人家里用两个钉，我做的都是三个钉，保证资料的质量是第一，外表看也是不错。后来我就顺理成章地做出了师父的经文，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是我去掉了依赖他人的心，我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从中得到了无比珍贵的锤炼。三，瘟疫期间的点滴小事。今年的瘟疫来得突然，同时各地区段都封得很严，对于学法小组也是个考验，但我们学法从没间断过，很大的一片距离才留一个出入口，有时要走很长的时间才能到。为了不耽误学法的时间，我们就想办法找捷径，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近道，这是在当地广播局的大门的台阶右侧， 他的外墙在树丛的空隙中走过。因为小路很窄，又是冬天，上面有雪就很滑，加上穿得多，还是在个高坡上，真是得小心翼翼地从坡上往下跳。但是我们坚持去学法，从没耽误。还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觉得有点晚了，我俩决定从铁皮防护栏上翻过去。当时我有点打怵，毕竟70岁了。但我马上想到我有师父，同修能搬下去，我也能搬下去。同修翻下去后，准备用双手接住我，但我想到那样会把他压倒，我就让他在一侧帮我就行了。那段时间，我的脚正在消液，还很痛。而当我从上面跳下时，觉得真是轻飘飘地落在地上，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觉，切切实实地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因为瘟疫来得突然，封路也突然，所以负责送资料的同修没能来，发资料的同修也断了来源。当发资料的同修问到我，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给他提供瘟疫期间的酒瓶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的制作，保证了同修资料的发放，直到城市解封，做资料的同修送来为止。现在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同修们都认识到了修心性的重要，尤其我们大陆成长起来的人，党文化的东西还很强势，所以我们就得时时用法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尽快肃清党文化的流毒。那我自己来说，性格内向，脾气急，自我也很强，属于得理不饶人的那种性格，怨恨心也很重，有时表面上不说，但心里不平衡，尤其在家庭中，哪怕自己知道错了，也绝不会先说声对不起。我和丈夫之间的恩怨，甚至我都不知如何化解了，是慈悲的师父给了我一次机会，将我向前推了一把，让我自觉不自觉地真的认识到了我在此问题上的严重性。这次我丈夫身体出了问题，开始他并不想告诉我，是我无意中得知的，他觉得告诉我也没有用，我也帮不了他，还怕我承受不了。当我知道真实情况后，发自内心的一种可怜他的心油然而生。我开始反省自己，怨恨争斗意义何在？连这点怨恨都放不下，能算是个大法修炼人吗？真的觉得无地自容的感觉，说不出的悔恨自己，使我的眼泪无法控制的流，心中那怨恨都化成了悔恨的泪水。是师尊慈悲的加持，才能让我放下那嫉恶如仇的共产邪灵的毒素。谢谢师父的慈悲，给了我一个破除邪恶枷锁的机会，使我得到精神的解脱，心灵上的净化和心性上的升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我要时时警醒自己，不放任自己的一丝一念，矛盾面前向内找，修去自己党文化的余毒，以法为师，归正自己，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6日。我修炼法轮功已经20多年了，在师父的看护下走到今天。这里讲的是一件日常琐事，相对于其他精进的同修来说非常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却十分深刻。我觉得从此开始终于懂得向内找了。第一部分，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为了让我去掉人心。前几天我接到大姐发来的手机短信，说要送我一些东西。大姐一向对我修炼不是很认同，我给她讲真相也不到位，虽然劝退了，
但他对我修炼的态度时好时坏。我一直希望能让他全面了解大法真相，真正的得到救度。收到短信后，我立刻给大姐回电话，约定大姐第二天早晨开车顺路经过我家小区门口，快到时打电话，我让上高中放假在家的女儿到小区门口拿回来。第二天，大姐如约而至，女儿下楼去取。我家住四楼，没有电梯，所住的地方离小区门口最远，而且要不断上坡，对于女儿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辛苦事。过了一会儿，女儿提着东西回来了，可是打开一看，味道不好闻，里面有几瓶饮料，一包黄瓜，几样零食等。翻了翻，黄瓜还有几根发臭的，应该是在冰箱里放了一段时间。饮料中好几瓶已经超过保质期，其中竟然还有2017年的。把不能吃的筛选出去，发现其中三分之二都必须扔掉，其他的尽量留用。黄瓜剩了几根，我把皮削掉，准备炒了吃。孩子对这件事很生气，说大姨太瞧不起人了。我大姐家庭富有，夫妻都是医生，家里开了牙科诊所，孩子在美国留学，家中两部车，其中一部价值200万元。而我家多年来受邪党迫害，夫妻二人都没有正式工作，经济条件比他家差多了。孩子看着这包东西很生气地说，以后大姨给什么都别要了，我就应该在小区门口直接扔掉。我也觉得心中难受，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同时我心中警觉了，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让我去掉人心啊。我找出来了亲情、面子心、怕人家瞧不起的心、怨恨心，还有心疼女儿的情。我背诵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何为忍。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我要把这些执着心都去掉，不能再被他们左右。找到这些执着心之后，心情不再那么难受了。过了一天，遇到二姐。二姐问，听大姐说要送给你黄瓜，她还问我要吗？我让她都送你。我没回答，二姐又重复问这件事。我没有守住心性，简单的跟二姐说了一下。虽然没有说太多坏话，可是我也意识到自己还是没有真正放下人心，内心仍然有一些气恨、委屈，觉得大姐对我太不好了。就这样过了好几天，我不愿理大姐，想起这事就觉得心中有点不舒服。然后就听家里人说，大姐要出远门，离家好几天。按理说，我应该给大姐打电话祝福，可是我什么也不想做。有一天晚上我学法时，突然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这样对待大姐是不对的，要感谢她帮助我提高心性，而且我还有救度众生的责任，这么点小事就计较，就是把自己当常人，这能行吗？不行。于是我马上给大姐打电话，祝她一路顺风。可巧的是，那天晚上他坐火车出发，是在火车上接的电话，我悟到是师父的安排和点化。他一会儿就说到了给我送东西的事，大姐说是因为我女儿回来了，所以大姐才特意给送了那包东西。如果在以往，我会觉得给我送变质的东西用来欢迎孩子，几乎就是对我的侮辱，但这次我很平静地感谢大姐的好意。挂上电话，我真心地感谢师父、大法把我变成一个感恩宽容的生命。其实大姐年长我7岁，在我小时，大姐很爱护我，在我成长过程中给过我很多帮助。我上大学后修炼法轮大法，逐步体会到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而大姐是西医医生， 受现代医学本身的局限，虽然知道真善人好，却不相信大法是真正的科学。再加上我家被邪党迫害过好几次，中共对大法的迫害也使家人感到恐惧和惊吓。家里人总觉得我们很艰难，夫妻没有固定的收入和事业，需要帮助，就经常找一些东西送给我们。这次大姐也是一样，把家里多余的东西收拾收拾就送来了，或许没仔细看，但确实是出于帮助我们的好意。第二部分，孩子那些毛病是我修炼状态不好导致的。事情发生后，我对于自己的变化感触很深，因为我自幼自尊心很强，事事都要争个利，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虽然父母家人对我很关心，但是我也很容易和家人发生矛盾。这一次能够如此平静对待，我自己都感到有点惊讶。我深深感到法轮大法的威力，真的从内心深处改变了我。随后，更令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又过了两天，我们整个家族给奶奶过生日，我提前给孩子叮嘱，一定不要和姥姥姥爷发生矛盾。因为在以往，每次生日聚会，全家聚餐的时候，父母有时会批评我的一些缺点，例如说我做饭不好吃等等。每到这时，女儿总要站出来维护我，妈妈做饭好吃等等。就为了这些小事，我孩子和我的家族成员发生了很多次矛盾。孩子觉得姥姥姥爷不讲道理，内心很受伤害，甚至都发展到不肯去姥姥姥爷家见亲戚的地步。我经常给孩子讲道理，但是没用。孩子也是同修，高中学业很忙，但他也学法。我也用大法中的法理讲给他，但是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一次又要给老人过生日，全家聚餐了，我担心旧戏重演，所以提前叮嘱。可是这次不一样，我刚一开口劝，孩子就说，我试试吧，尽量管住自己，不吵。聚餐中，孩子一直乐呵呵的，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聚餐结束后回到家，孩子高兴地说，太好了，我可管住自己了。我看到女儿发生这样的变化也很高兴。这时候我向内找，才发现原来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在我身上。我亲情很重，敏感多疑，尤其怨恨父母重男轻女，对弟弟偏心等等，经常在家里哭诉给丈夫。女儿在旁边听了，自然就影响了她对长辈们的看法。这是因为我凡事不能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混同于常人，表现出来的妒忌、怨恨、不平衡的心理影响了孩子，使他对长辈看不惯，不能忍耐。其实，家庭成员对我这样，不正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吗？我一次次错过实修的机会，不提高心性，也影响了救度众生。孩子过去那些不好的表现，其实是我修炼状态的体现。回顾20年来的修炼路，我觉得自己刚刚学会向内找，真是愧对师尊。我会尽力好好修炼，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兑现誓约，做好三件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幸好没错过迟来的电话平台讲真相》，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日。我有缘来到海外，我的修炼环境改变了。我当时的一念就是往中国大陆打真相电话，这是我在国内做三件事中最希望海外同修帮助国内同修做的。但是当了解了我所在地的情况后，发现当地同修少，夏天要在景点讲真相， 冬天还要到大使馆前发正念讲真相，当地的例行弘法讲真相、大组学法、参加各种展会讲真相等。我还要上课学语言，适应当地的环境，救度当地人。这些使得我有点吃力，感觉暂时拿不出精力上电话平台了。我就想先搁一下吧，缓缓再说。这一缓就过去了这么多年，幸好当时还不是完全放弃，只是想缓缓，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电话平台讲真相的经历。今年初，中国大陆中共病毒疫情严重，我感觉今年夏天景点不会有中国游客了，应该可以挤时间上电话平台了。2月9日，我开始联系电话平台的同修，就算开始运作了。第一个月中，首先是电脑的安装，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技术同修帮助下，安装好了原有的苹果电脑。因为操作难，加上苹果电脑的一些程序限制，技术同修提出应该买一台新电脑。这样，我又重新购置新设备，期间又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的急躁心就起来了。当时我们这里还没有限制活动，所以一切事情都得继续，感觉时间非常紧。同时我的身体出现不同的不适症状，比如突然腰不能动了，出去赶时间一条腿又一瘸一拐的不能走路了，还有刚要开始打电话嗓子又突然说不出话来，就包括购买电话卡连续买三次都买不成等等，感觉干扰特别大，但我还能正念对待。我不断地向内找，找到急躁心、怕麻烦的心、上电话平台不坚定的心，过程中想到过放弃，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选择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还是闯过来了。当我能正式拨打电话的时候，正好是3月9日同修开始安排了我值班。第一个月虽然感觉到了难度，但没想到更大的关在第二月。从开始拨打真相电话就经历打不通的过程，每包电话只能有一两个号码能拨通，还大部分不听、挂机、骂人等。这种情况的延续使我自身出现了一种症状，就是在拨打电话的过程中，每一个电话铃声都能让我全身冰冷，冷得我必须披上棉衣，同时伴随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疼痛。坐在电脑前就像坐在刑具上，脖子两侧的肩部就感觉有两把铡刀架在那儿压着我，握鼠标的手拿开后，鼠标上有一层水，只能戴上无手指手套操作。尤其当串打时铃声一响，感觉我的心脏就要跳出来了一样。我知道这是一种恐惧的物质控制了我，我当时的正念就只能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我不能趴下，我得立在这儿，我有师父，我是大法弟子。其他的都想不起来，意识中感觉我的身体被一只大棒不断击倒，之后我又站立起来，这样不断地重复。我明确感到这是一种怕，可是我在怕什么？我为什么怕？还真找不出来。在国内做三件事时有安全因素，有时会出现怕心，但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但这又明确是一种怕，怕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不清楚，我只有不断地告诉我自己，我有要提高的地方了。虽然这种状态天天持续，但我争取做到周一到周五上电话平台，期间也感受到师父的鼓励。我找到怕心的实质时，是在我一天早上发正念的时候，突然一瞬间告诉我，你怕的是承受痛苦的感觉。虽然只是一瞬间，但是非常清晰，同时身体感觉脱掉了一层，我似乎感觉我找对了，但是有这么严重吗？我还怀疑。但这时意识中又给了我一些记忆片段，就是我从小就怕骂人打人的事发生，只要让我看到这种事，我就会心慌意乱，必须马上离开。成年以后，我的工作是做培训，有一定的权威性，一直是被别人肯定，容不下别人的拒绝。怕被拒绝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应该是一种追求名的感觉， 是成就感、自我肯定感、愉悦感和真正的追求成名还不是一种名。通过以上的剖析，我总算找到了我自己这怕的背后的因素。就在这时，正好我们这个组开每月的交流会，协调同修让我交流一下上电话平台以来的体会，我就把这个过程交流了出来。虽然当时比现在说的还简单，但我记得交流过后，我坐在那里好久都没有动，就静静地坐着。这时意识中又瞬间出现一个场景，我又是被一个大棒击碎，不只是整个倒下，而是被击碎。但是那些碎片的我在不断地往一起聚集，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给弟子重新组合。就这样我走过来了。第二天再打电话时，正好打专案电话，我的身体变热了，正念也出来了，电话接通率和接听率都有所突破。在之后的电话拨打中，有时还会出现以往的感觉，但已不足以干扰到我了。到5月9日，我上电话平台就该3个月了。我想我上平台这3个月的经历，应该是我修炼25年来永远都不能忘记的3个月。虽然我自己来迟了，但是师父还是给了弟子机会，这些心都是在电话平台上经历这些过程才找到的。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